在开始这个我们讲座之前呢，先报告两件好消息哈。第一件好消息呢，是 Craig 这个在手术台上呢，发现这个 kidney stone 已经不在了。所以这个医生查了半天，肯定是有 kidney stone 的，因为前面已经查过有证据哈。然后呢，不知道是排出去了呢，还是 miracle。刚刚我收到的那个师母打个电话告诉我这件事情，我们很感恩。不过他的那个管子已经插进去了，到下个星期五才能取掉。不管怎么说呢，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不需要来这一刀，这三个小时的手术免了哈。我们为他来感谢神。当然更好的事情呢，是大家看有两张照片，我刚刚那个我在网上下载了一看，放大一点哈，这个大家都知道是谁哈，刘全和冰冰哈，他看到我们那个，他告诉我们这个这个还是他们的儿子 Alan， 九磅三盎司，22。下一个呢，这个不是他们家的哈，这是夏露和王松的，25号生的。啊，他也寄过来，让我们一块来这个爱情的果实哈。这个有的时候 timing 是你没有办法来控制的哈。这个星期我们教会有两个孩子生的哈，一个是在不在我们中间，已经搬到外地了哈，还在佛州。还有一个就在我们中间，今天 Jennifer 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他一天都在那边，然后帮他们，因为那个啊，你看到生命延续的时候，每个人都热血沸腾啊，是吧？我不知道那个做这个姥姥和这个就外公外婆的感受怎么样哈？我不知道你们去看了吗？啊，你还没看哈。我们都比你先看，你看现在这个技术。因为这样，我们来做个感恩好不好？感恩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恩待你自己的百姓，你恩待你自己的仆人和使女。我们知道我们生活中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主你自己的确是跟我们走过苦难痛苦，也跟我们一同分享喜乐和平安的主。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你在病床上人同在，也与我们这些能够享受你自己天伦之乐的人同在。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婚姻的美酒，我的副标题叫爱的挣扎和醇香。我不知道你们对婚姻为什么这么感兴趣哈。其实呢，我有一次我在一个小组查经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以后呢，婚姻不是最需要的了，不是吗？保罗说过嘛，娶不娶嫁不嫁没关系了，如果你想要嫁你就嫁，想要娶就娶，但是不是一定要做的事。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单身住在我们中间哈，其实单身也应该来到我们中间的，来想这个天伦之乐的时候，不要以为这个离异或者什么就跟这个事情没关了。其实看我们像现在的生活里头哈，有很多的这个万花筒，实在不容易看得明白。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的挑战哈，在婚姻中间目前的挑战，大家都应该知道，在西方60年代上个世纪的时候，因为性解放的冲击，使得整个婚姻家庭的稳定性大大的减退，所以美国多年的离婚率呢，已经是在50%，有很长时间了。然后在美国来说呢，20到30岁的人是最危险的，这是他的高婚期哈，高离婚期，也是高结婚期。如果你再看这个这些中间的人呢，在美国呢50%的人呢第一个婚姻会结束的，但是呢第二次的婚姻呢80%的人会结束的，到了这个70%的人才结束，然后第三次婚姻再结婚呢80%会结束。所以伊丽莎白我们都知道哈，所以我们目前的话更大的挑战，你也知道美国有8个州在不同程度上是通过了这个同性恋可以领取结婚证。所以联邦法虽然有联邦法的保护，一男一女的婚姻法，而且有12个州呢禁止这个同性恋成为领结婚证的这样的一个制度，然后29个州呢再度确认一男一女的婚姻。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如果原来只有20-30%的人他们是这种生活方式，现在这样的生活方式可能也不到10%， 但是随着这批人的舆论的推动，哦，我没开这个，对不起啊，我忘了，太激动了。因为这样的一个舆论的推动呢，其实造成了一件事情，在美国 50% 的人是认为同性恋结婚是可以的。这个并不是说这些人都是 practice 这个 same-sex marriage。就是说因为这样的一个舆论，这样的一个造就，包括基督徒都会觉得这件事也没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很多的个人的生活方式，对不对？是美国相当尊重的。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最近看了一个笑话，说纽约经济有点复苏，原因呢是这些等待已久的同性恋者他们去结婚。你知道美国人结婚都要花一两万的钱，所以呢大量的这个婚宴，各种各样的宴席，这些人你如果在网上会看到纽约经济复苏跟这个有关系，哇，这个有的时候挺可悲的哈。那么台湾怎么样呢？2006年我看到说离婚率台湾是目前亚洲第一，在2006年的时候几乎是 2.2 对个夫妻结婚然后就一对离异，就是台湾的情况。所以呢全岛说是有三成以上的家庭呢是属于单亲或者夫妻的这种分离状态，不一定离婚，但是并不住在一起的。大陆呢怎么样呢？只敢哈，我们都知道上升率很快，80年代的初叶的时候中国的离婚率为 4%， 如果做一个比较，印度现在不到 2%。 当然你可以说因为它是农业国家哈，印度已经不再是农业国家，不知道印度为什么还能保持 2%， 这个不清楚，你们要去检查一下为什么。但是到妇女，对，这是他的这个压制的缘故哈。到了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离婚率已经上升到 13%， 2008年09年的时候 20% 以上。大家知道最在前面的这个三大城市在中国是哪三个大城市离婚率最高的？北京、上海和广州、深圳。深圳已经超过广州了，所以你们要预备去中国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这些城市在那里做光做盐哈，那些特别需要你们。那么最近的一起冲击我一看真是挺吃惊的，说2001年全国的统计说中国呢是有46万对夫妻办了离婚手续，也就是说每天有5000多个家庭解体。当然对中国这个数字好像不是很大，但是你要想想跟我们刚刚看到的孩子跟我们的家庭的快乐是实际上有很多的痛苦在这里，统计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故事。到底导致这样的一个婚姻失败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中国统计很不全，基本上都每个人自己写 blog， 好，你很难看到官方的统计真正告诉你是什么。但是大城市来说哈，奥兰多也算不小的城市了哈，所以我们在 大城市里的人，大城市的情况呢跟美国、日本、西方是很相似的。所以你们多少人在这个90年代初或80年代看到那个玫瑰大战的电影，就是 War of the Roses， 哇，这是老片，我今天没有，没有人看过这吗？ War of the Roses， 哎呦， Douglas 演的哈。在这个影片里头，我是看完以后，就当然我们都知道它背景是因为非常好的中产阶级、上层阶级到最后就因为他们的财产之间产生分歧，然后最后打得一塌糊涂。然后但是呢这个 War of the Roses 的作家呢，他实际是一个很著名的这个婚姻研究者，他列举了美国这个十大离婚的原因 Top 10， 你们要听吗？好，我跟你们说一下哈，因为中国跟美国是很像的，台湾跟美国也很像的，今天的加州、纽约去哪里，将来的美国就去哪里，美国去哪里就影响东京、影响北京，当然过一段时间以后也可能倒过来，北京影响其他地方，我们希望是好的影响。那么在这个 Warren Eller 这边写 War of the Roses 的作家他这样说，第十个理由是厌倦对方了， Boring， 在一起太没意思了，这是第十条理由哈。第九条呢是只顾事业导致离婚的。第八个呢是因为没有能够有自己孩子的导致离婚。第七个，彼此失去吸引力的，发现没意思的。第六个， 是彼此虐待对方，这个包括精神上、口头上和肉体上的。第五，越来越接近我们了哈，你看那些好像跟你没关系的。第五，缺乏沟通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的。然后第六呢，第四呢是瘾君子吸毒或者酗酒。但是有一件事原来都没有想到的，第三是现在的网上的社群活动， Facebook 也好啊，或者这些东西本来都是很好的东西可以用来，但是这个网上的社群代替了之间的关系，然后也引导了很多在网上的婚恋。因为现实世界太不美妙，网上总是最美的，你没见过。第二，婚外情就是不忠和欺骗。 Number one 是什么？在美国，钱。第一是金钱的问题，整个物质欲已经在这个全球发达到一个地步，所以绝对不是说人们经济满足以后家庭就会幸福，大家这个是 Number one。美国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但是人们的毛病就是不看这些的。虽然统计告诉你这些一定会有这样的问题，你我们每个人都会什么 I'm exceptional 对吧，没事的，我不会出这事儿的。所以家庭的问题其实人皆有之哈。我认为无论你是什么信仰、什么职业、什么文化习俗，你们家老二还是老大，父母亲有没有这个就是说健康的婚姻，其实我们都要面临我们自己的人生。那有一个答案呢，我觉得可以给你们的，跟我们这两个月的生活有关的，就是一个答案，常跟那些夫妻相爱的人在一起混。我告诉你哈，你跟那些相爱的人相混哈，我讲的是好的，你真的就不是太计较，你真就是发现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你们记得我们周报里有一个不是黑体字的，就是放在最后一栏的，有两位我们教会的长老，治理长老，他们今年呢秋天也好，这个举行他们各自25周年的这个迎婚，但是他们呢是盼望有天堂的哈，而且这天堂是真实的，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够有金婚，但是也不敢保证，所以他们两家合在一起一块过金婚哈，50周年的，这是在9月3号星期六上午，让他们邀请我们全教会一同跟他们品尝这个婚姻的美酒哈，也在那里分享他们整个酿制的过程，上帝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不过呢他们谢绝一切的彩礼，那不过他们倒贴的哈，你如果愿意一定要告诉他们，他们要在这个感恩礼拜结束之后呢去一个地方吃饭，如果你没有订饭的话呢，就不是怨人家不让你吃哈，这是你的事儿哈。如果你太忙，这个婚礼啊，不就这个感恩礼拜不能参加，金婚不能参加的话呢，那你就很难等到他们再一次25年之后的事了啊！我不是说他们的婚姻美满了，真的不是他们的婚姻美满，但是我相信你们在教会中，你可以发现很多的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不是说他们婚姻都已经完美了，但是他们都承认有一件事，就是那个婚姻的让造者、设计者、救赎者，在他们婚姻中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个角色在他们婚姻中越加重要的时候呢，他们就越发现这个酒就更容易让。当这个角色越来越衰退的时候呢，你发现你怎么让呢，都是苦涩的，都是不够甜的，都是不到火候的。所以呢，想要知道他们的秘诀呢，你到那天再问他们哈，我不知道。而我自己呢，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推特上有一在美国哈，有一个据说最长寿的一对夫妻，现在是他们生活了86年在一起，超过75年哈，这个是 diamond 的婚哈，所以你们还是有盼望的哈。这对呢是住在这个North Carolina 的，这个叫 Herbert Zamora Fisher， 这个 Fisher 夫妇呢很有意思，他们是目前是在吉尼斯大全里的活得最长的相爱的夫妻。然后是 Twitter 的人就问他们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他说 What was the best piece of marriage advice you ever received？ 他说哪一件是你最好的这个婚姻的这个劝告，你从小长大到现在你都觉得是最宝贝的。然后这个 Fisher 夫妇呢就这么说了，他说呢，我先说英文哈，他说 Respect, support and communication with each other. Second,
Be faithful, honest, and true. Love each other with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mind, all your strength.
你可以听到这个东西他在说什么？他说尊敬对方，支持对方，彼此沟通。第二个，忠实于对方，彼此坦诚不公，要真实的敞开自己。最后他说要爱他，要尽心尽意的爱对方。
你知道这肯定是一对基督徒，是一对黑人。看他那个夫妻哈，100多岁了，你想想，两个都100，一个101，一个103，然后还 Twitter， 我天哪 ，Twitter，
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上 Twitter， 103岁的人在 Twitter 上回答记者问，
你知道他们的心一定是很年轻的，也没有因为 social network 然后离婚了，
所以总有一些 exceptional 的，不是因为他们，因为是上帝的恩典。
我认识一个美国的朋友，他呢在中国开始一个叫找到了的这个图书发行社。这个找到了原来是一群基督徒去中国，然后最后没做成破产了，然后这群人进去就接过来做了，然后他们翻译不少婚姻与家庭的书籍，都是合法出版的，你也可以买了以后订给你们在中国的朋友。那么其中一个系列叫心灵的希望系列，然后最近收到了一本新书呢，名叫相爱，说重建心灵的港湾。这本书呢很有意思，当我念里头的目录呢，你就发现今天的婚姻跟过以前的婚姻有很大的变化了。在这个里面呢，他是从基督教的背景来解答这个问题，他说什么为什么真爱需要等待啊？雅各书里是这样，不要把他叫醒啊，等着。然后谁是我们的心灵的婚伴的伙伴，当家庭出裂痕的时候怎么修补。他提到这个家呢是一个避风的港湾，家里要是真是起乱子啊，你真是不一样的。那么目录很有意思，我最特向单身的你来听哈。他说第一个呢，单身你享受上帝给你的一个人的世界。第二个，约会说真爱需要等待，你知道什么意思？就是不要有婚前的性行为。婚前的辅导，他说你是不是适合进入婚姻呢？不光是你跟对方说了算，也不光是你爸妈说了算，你需要一个旁观者来帮你们捋一捋，因为你们谈的可能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第四，婚姻。进入婚姻的时候真是一个彼此相守的一个之道，应该怎么样，刚刚我们提到一些。然后他说第五，但是你一旦跟一个不信的人成为配偶的时候，你怎么样成为一个见证人。第七，但是一旦不幸临到你，无论是你的错别人的错，离婚，你怎么样重建一个新的生活，不一定是再开始一个婚姻，也不一定是不要开始一个婚姻，取决你的情况。最后处理单身父母亲的，上帝是不是你的伙伴？是不是你是良伴？是你的丈夫？第九，他说教养子女，让儿女怎么样展翅飞翔？最后他说青春期，帮助我们今天我们那边青春期是怎么上大学的？我相信比我们这边更热闹。他们大学的孩子回来讲他们大学的选择里面的甜酸苦辣，上帝怎么恩待他们？无论在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基督教大学，他们怎么样发现神对他们的计划？最后呢，第11讲收养之道。你注意到吗？我刚刚念的十大原因，都其中第8个原因是因为不能够生育。但是世界上有很多的儿女没有人要的。如果中国人能够突破这个血浓于水这件事情，就是说上帝的恩典，血没法浓于水，但是恩典可以超过血统。能够在这里他说，如果你收养知道在爱中降生的孩子会怎么样，你会改变这个问题。最后他说怎么样白头偕老走到底，因为儿女会长大，但是有一件事情，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件事情，夫妻直到永远，除非什么死亡把我们分开。你听完这个目录的时候不是什么感觉？今天的婚姻实在是问题很多。如果基督徒写的书籍掉这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跟其他的人没有两样，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每一个人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圣经基督教给我们不同的解答，不是一个简单的传统的观念，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超前消费的观念，赶时潮的观念。因为透过神这位造婚姻的、设立婚姻的主，也要救赎婚姻的主，而把这个婚姻要指向更加的美丽的那个天上的 一件事情，永恒中的一件事的这个上帝，他一定告诉我们怎么样度过在地上的日子，是不是？毕竟造你的人比你清楚。这为什么爸爸妈妈经常跟人说我走过，不过我们的经验呢不一定适合今天的生活，但是上帝在永恒中就知道今天会有 Twitter， 不是吗？不然他就不是上帝。这为什么他给的药方永远有效？所以我们今天呢想要了解的是，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但是呢更要了解幸福婚姻背后根本的原因。我今天剩下的时间呢想跟大家呢讲两方面的，先讲一个古老的故事，然后再讲一个现代的故事，之后再讲一个变水为酒的故事，怎么来让酒那个婚姻。第一个你就知道这个古老的故事是以色列的老祖宗，你知道以色列是谁吗？雅各。雅各是以恋爱出名的，也是以欺骗出名的，所以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雅各、拉杰和利亚的故事，是现代。然后第二个是现代一组中国人的故事，台湾弟兄姐妹跟你们的情况很一样的。这三组在中国现代上的故事，我是电视剧里只是看了一些，师母看的比较多，我都是看网上的结果，但是我是听了不少。师母经常给我讲的故事结局，说你讲到的时候可以用，我今天终于用上了。然后最后我们就看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变水为酒，婚姻的事情，哪件事情不好做这件事情。好，我们一个个来看好不好？先看这个三人一台戏，三家一串戏的这个婚姻的苦酒。这个古老的故事，拉杰、利亚和雅各，可能不是基督徒你不太了解，但是你就当前就听一听就好了。基督徒都知道创世纪的故事哈，每个非基督徒你都应该看的。如果你看完创世纪的故事哈，你找到人类所有的问题，也找到上帝开始往哪个方向走，所以你一定要读的。你只要读完创世纪的话，你下次听到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东西，一定会不会有问题。这个雅各哈，就以色列，你知道他为什么逃跑吗？我们从中间查起哈，对，他欺骗，把他哥骗了，然后把他爸也骗了，是跟他妈伙同哈。他们的家庭是一个不是一个很完整的家庭，是这个有一种我们怎么说呢，就是说是属于有 favoritism 的家庭啊。爸爸喜欢老大，老大能打猎，爸爸爱吃哈，跟李红军是这样。然后呢妈妈呢喜欢乖巧哈，喜欢 grace 这样，开玩笑哈，这是开玩笑，他们不是这样的。然后呢所以呢这两个呢，所以爸爸妈妈各宠各宠的。但是呢这个老大呢，你都知道这个不太注重这个将来的事。这个老二呢知道将来的事好，但是他是不择手段要将来的事。老大只要今天的，所以呢这个老二有一天呢就用一碗红豆汤就把他的这个长子的全给骗了。等他知道了以后，老大知道以后要追杀他，他妈把他隐蔽以后说这个事不行了，你哥哈虽然原来愚蠢，他现在明白过来了。但是你爸这个一言就是一饮九鼎啊，说出来以后上帝就按照这个应允了，所以呢你现在只有逃到你舅舅家拉班，直到我告诉你平安无事你再回来。所以呢他们就走了。这个跑到拉班家的这个就是他舅舅叫拉班，跑到他家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雅各是什么状态，真是穷困潦倒，对不对？人生所有的希望没有了，他也不知道他这个将来能不能兑现。他本来要长子的祝福是继承他爸所有的产业，当然还想将来上帝对他祝福，他现在逃以后能不能有产业他没准了，他妈对他的爱也没了。所以到拉班家的时候呢很有意思，上帝让他遇见一个人，就是他看进去拔不出来的拉杰，是他的表妹。那个时候表妹是可以结婚的哈，中国什么时候表妹不结婚？我跟你说，我爷爷奶奶是表兄妹，所以我身体不是很好，你知道。所以这个在那个时候是允许的哈。所以他到了这个一见这个拉杰哈，爱得不得了，所以干活特起劲。然后这个舅舅呢就很狡猾，说：“哎呀，虽然我们是亲戚哈，也不能让你白干，你有什么要求吧，尽管说。”你要知道，这个时候的这个雅各或这个以色列，见到这件事什么都不想了，哦，什么都不要，你只要 七年之后，因为他想哈，七年之后他哥可能会忘这事，所以他七年之后这一大循环结束了，你把你的女儿嫁给我就行了，其他都不要。拉班也很狡猾，也不说的啊、哦，这么回事，行，没问题。结果七年，圣经说他爱的不得了，所以七年过的是什么？如七天一样哈。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激动，到了结婚了，你知道那时候没电，然后又中东的风俗哈，所有结婚的人都盖得很厚的哈，男女都是有女的，我中国知道女的是有罩子，我不知道这个男的有没有罩子，但是那个时候是可能有蜡烛哈，但是呢就是不是蜡烛，是可以点油灯的哈，但是呢一定是很黑的。所以呢晚上结婚呢，这个雅各结婚前是非常的兴奋，然后肯定是一夜没睡觉或者好几天没睡觉。因为你如果出现圣经的时候呢，你知道雅各那时候要他太太的时候，我真不觉得是个爱情，尤其是我听完一些讲道看原文的时候啊，雅各说七年到了，就那个时间到，他掐着点了，到了跟他舅舅说我要拉姐，我要跟他同枕，就是那英文就说我要跟他睡觉，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说你知道我要跟他同房，就是你知道哪有这么问老丈人要这个什么，所以你可以知道他是有点 something wrong 的一个状态哈。结果呢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知道那故事的，一醒来呢是这个姐姐利亚呢长得是眼睛小，就是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的哈，这个妹妹是漂亮的不得了，所以这早晨一醒来整个是一个噩梦，那个七年哈就完了，我不知道这个你怎么想。结果他肯定是大大的愤怒，然后就跑到这个舅舅那儿说你怎么能这样骗我，把老大嫁给我。结果拉班很狡猾，你听他说什么，按我们这里的风俗啊，老大不出嫁，老二是不能出嫁的。我不知道这句话完了以后为什么这个以色列就停止追问了。我是听 Tim Keller 讲到，我觉得他分析有点道理，他是看了一个 commentary 挺有意思，他说这件事情一定，当他说老大和老二的时候，一定让雅各想起什么事，知道吧，雅各是老二，他是骗了长子的名分然后逃到这儿来，然后呢这个舅舅就这么一说，舅舅当然知道他是为什么到这儿来的，我们这里的风俗啊一说，所以他一句话不说，这个牙打了然后往肚里咽哈，然后他说没关系，你要再干愿意再干七年，下个星期叫你娶我们家老二。果真呢他就开始再干七年娶老二。你看到这个我们这个以色列老祖宗的问题，也会是我们基督徒的问题，也会是新天人的人问题。他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状态，当一个人穷困潦倒，他现在抓住任何一件事情能够让他安身立命，这个就是他的上帝，对不对？所以看见了利亚一点不会有反应，但是看见拉结那个整个就是他一生的盼望，终于都可以，也许透过拉结我可以重新翻转过来，有了这个漂亮的太太我可以重新重整江湖，对不对？然后再杀回老家，这也许是他的想法。但是当他早晨醒来的时候就发现，哇，怎么又是利亚，怎么又是利亚。所以换句话说哈，对于雅各来说，他娶的不是一个太太，他是娶了一个救世主，他娶了一个他生命的所有的盼望押宝。你要知道我们在结婚的时候我们都会理想对方，把对方认为你如果有他跟我相依为命，我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如果你这样来押宝哈，我知道今天的人你们大概不会，但是你是无心的情况就会这样押宝。你想一想我刚刚说玫瑰大战的时候，就是一个妻子她爱她的丈夫爱她的孩子，然后把家里整得跑得不得了， 但当她知道她的丈夫有外遇或者有什么事的时候，你知道对她的伤害是多么之大。反过来也是一样，所以她最后就用这个整个的她那个家要来毁她的丈夫，把她丈夫心爱的狗杀了让她丈夫吃，你知道吧？因为为什么会那样，你把她的功能性上帝给夺走了，把她的那个东西生命给掐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你已经进入婚姻了或者还没进入婚姻，上帝都会祝福你，但是这个祝福呢，你一定不要把这些上帝祝福的好东西倒过来当做功能性的上帝，不然一定会倒这个辅导重蹈这个雅各的。雅各就是今天的这个爱情的追求者，你看古代人跟今天人很一样的，只要有爱情什么都没关系了。但是你看看这个大姐利亚，她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她不一定有爱情的，她显然没有爱情，她对她来说能够嫁出去就是一个美丽的事情，是一个没人要的孩子，对不对？不是大眼一个大眼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所以对她来说，她爸能把她成功的嫁出去，她就认为是一个幸福，真的。所以她是一个典型的传统主义者，你看到她多么想要得到雅各的爱。你在这个圣经里头，我念这段经文好了，大家听一下，比我说的可能更好。她说到这个利亚弃剧以后呢，拉班呢就把他女儿拉结也嫁给他为妻了，就是有这就是有两个妻子了哈。这个拉班呢还给他这个又给了一个使女也给他，所以有三个了。所以雅各现在要处理三个，你以为三个好啊？你看这三个，这个雅各呢跟拉结同房以后呢，有一句话说他爱拉结甚似爱利亚，于是又干了七年。耶和华呢见到这个利亚失宠的时候呢，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能够生育。 OK， 所以呢利亚怀了第一个孩子呢，他起他名字叫流便。这个的意思是说呢，耶和华看我今天的苦楚，他们都是相信上帝的人，他一定是听雅各说了。然后呢他说我如今丈夫必爱我，所以这个第一个意思流便就是丈夫要爱我，因为他最缺的就是这件事。他每次看到这个丈夫没有进他的毡房，他就知道他丈夫去哪里了，肯定是去谁那儿，漂亮的那个小姐那儿去了，漂亮的太太那儿去了。所以呢当他生第一个以后没有什么改变，又生第二个，神很恩待他。生第二个以后他说耶和华听见我失宠，有那个孩子没有用呢，我就给我第二个儿子，于是呢给他起名叫西面，就是耶和华一定能听见。第一个呢是耶和华要他爱我，答案没有，所以神要听见。好，今天就是这个祷告是神要听见，所以老二呢就叫神要听见，听见意思叫他的名字叫西面。三个之后呢，两个之后还没什么结果，第三个出来了哈。第三个叫利位，利位的意思是什么？联合的意思，我丈夫必要跟我联合，不再去那个二房，一定要去大房了，这是他的祷告。你看你们真的圣经就是这么写的吗？联合，为什么圣经中会讲我们跟基督联合？这后面我们再讲哈，这就是这样讲的。然后她怀孕的生子之前呢跟联合又没有结果，所以这件事情咱们先放一放。你看到利亚的问题了没有？对于利亚来说，她跟她丈夫是不一样的，丈夫是要爱情不要婚姻的，也可以不要命的，比普希金更厉害哈。那么这个利亚是什么呢？他就是传宗接代建立家庭，如果我能生三个儿子，你看我在这个家中的地位能不能稳固。看过这个中国的电影吗？张艺谋拍的哈，西安人知道哈，大龙什么对不起啊，我今天这个睡的干活太激烈了，就这两天太累了。大红灯笼高高挂，真的是大红灯笼高高挂。所以他希望找到透过他的生育来决定他的价值，不是我们很多妻子这样想的吗？如果我生了，我在这个家里，你妈妈会对我看法不一样，本来你妈妈可能不喜欢我，瞧不上我，今天你看生儿子是我，再说生儿子是我 OK。 所以这今天的人就是这样的，你如果到中国的山东，你看着谁要生儿子啊，那个真的那就是明星哈。但是每一次你看到这个利亚生完以后就再次的失落， 吃完以后再次失落。他到什么时候能够不失落呢？什么？再生一个，对，没错。但是生一个的动机很重要。你看他第四个孩子生完的时候有一句话，他说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他说我这次也不累我的丈夫了，我也不管你了，我要赞美耶和华。这个是我的真上帝，我的老公，我的孩子都不是。所以他给他起名叫犹大，就是赞美。到那之后圣经很有意思，虽然他后面还再生了，但是圣经特意在这地方加了一句说这才停了生育。生完这个的画一个句号，就是说搞定了。真的就是你看这个 anchor， 婚姻的 anchor 在这里头，在旧约里头就伏笔很多，就告诉说其实婚姻的那个立根基的那个基石呢，不是你的丈夫多爱你，也不是你的妻子能生多少，还不是你妻子多美丽，还是你妻子多能干。而这里说婚姻的奠基者，如果你把它搞明白了，你知道真正赞美他的时候，那个酒就开始要变味了，就从苦涩中要开始变了。因为人类的挣扎三大问题是哪三大问题？我讲人类的问题，金钱、权力、爱情，这大概是三个不变的，男人女人都会经历的。这三个问题就是因为他很好，就是因为他好才会出问题，因为人已经出问题了。对于出问题的人，越好的东西呢，他可以登峰造极的把它变得更加的什么惨烈，对不对？所以其他东西都不会有永恒的价值来写的。这三件事，你永远写这个事情，你永远有人看，你写的再烂也有人看，写的再好更有人看。因为这个三件成为人自从堕落以后，就是没有办法来摆脱这三个东西的正确的价值，因为他们都会什么上升到一个上帝的地位，我们把它称为冒牌的上帝。所以任何人把这三件事情如果超越上帝，认为比上帝还重要，比上帝还能抓住你的心思意念，我告诉你，你婚姻呢很难让成很甜的。因为有一件事情我们后面讲，因为本来这个只有上帝能给你的那个终极的满足，但是如果你拿它来做，它就成为你的偶像。所以非基督徒和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都会一样的，有的人非常注意家庭，有的人非常注意事业，有的人非常注意什么权力，在这些方面都会出问题。但是你只要想一想拉结的故事、利亚的故事，想一想雅各的故事，你就知道醒来的时候是什么。我就有讲过一次，噩梦醒来的时候，当你拿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一醒来绝对不是拉结，是利亚，就是你不想要的那个东西。当你拿到结婚了以后，就发现呜、这个不是我想要的。等你有了教授，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有了孩子，其实我也不是很想要这个，很麻烦，在肚子里更好管。我是讲不快活的时候哈。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这个人，当人醒来的时候，当你拿到手的时候，你醒来一定是什么啊？你们都记住，我不用再说了。所以我们有时候想这个问题，真的。这是个宇宙性的问题，人一定会幻灭。在这个问题上，无论你什么时候清醒，不，无论就是说你越清醒的越早呢，你越容易开始酿那个酒。因为你如果你把押宝押错了，你押在他身上，他承受不了，你也承受不起，因为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你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如果你用完美的标准，其实你，我告诉你，你已经告诉你自己无数遍的说你不会用完美的标准，但是我告诉你，你会用你的标准对待对方的。我告诉你，这是没办法避免的，因为你是个做事特别仔细的人，你就发现你的丈夫特别马里马哈的，然后你总是觉得这个人不认真。那你如果你反过来，他很仔细，你总认为他是很抠刻的人，不是吗？这事儿你还管？这个没有办法，人没办法避免的。所以当这个支柱一旦失去，我们会天塌下来。我们来看现代的问题好不好？因为你认为现代的我们今天的人有个通病，因为现代人进步了，跟古代的人不一样了。我们今天已经是21世纪了，要不要看看现代的问题？现在我讲三个家族的事情， 三加一串戏，这个戏的名字呢电视剧一般了，但是挺有意思的，叫青春期撞上更年期，看过吗？哦，糟糕了，你们要去看，其实不一定要看这个片子啊。这是讲三个年轻人，然后呢有三家人，这老一辈呢婚姻也有一些开始有问题了，然后年轻人就是20到30岁刚刚进入婚姻殿堂的，或者进要进入的，一个叫邓家、苗家和蒋家啊，这三个很有典型。这典型呢，我是这样来形容的：一个呢是努力逃避自己责任的；第二个呢是过分承担责任的，或者是个自救者；第三个呢连责任都不知道的，就是一个迷失者，是80后的哈。第一个这个邓家的孩子很有意思，他呢从小呢是一个乖乖牌，父母说什么他就干什么，所以呢循规蹈矩的，所以呢。直到包括他恋爱，把他这个美丽这个爱的这个，这是一个北京人，带了一个上海的妻子啊，未婚妻，就是女朋友带来了，然后呢妈妈不喜欢，说这个这小姐没办法的，因为这小姐呢爸妈妈是留洋的，经常太讲卫生，吃饭的时候呢经常就是说，哎，这个叔叔阿姨啊，你这个饭这么尖，对我们对这个小邓不好啊。然后他妈马上就火了，我们家一辈子这样的，我们就这么尖的吃的，那北京人嘛哈，上海人很注意卫生的，所以呢因为这缘故呢没戏了，妈妈没批准，好，没批准之后呢爸妈妈给他安排一个婚姻，不一定安排婚姻不好啊，这个很有意思，他安排一个婚姻呢，结果呢他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开始反叛了，他唯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证明爸爸妈妈给我这个婚姻错了，虽然这个娶过来这个妻子非常的好，也爱他，而且开始的时候他爸爸妈妈没有告诉这个孩子，等到结婚才知道，他一结婚就告诉他说这是我爸妈妈安排的，头天晚上就告诉他说是这么一件事，然后告诉这个他的妻子，所以他妻子非常的难过，但是呢他自己就要证明这个婚姻是失败的，所以呢在这个挣扎的过程中呢，突然那个上海姑娘又从上海飞到北京工作调度，一来以后呢突然呢一看见他结婚了，你知道今天的人不是人家结婚了就算了，今天的人什么结婚说明这个人有价值， OK， 所以我要把他要回来，原来我没抓得太紧啊，所以这个上海姑娘就开始抓这个北京姑娘，这不是说上海所有的人是这样哈，这个故事是这样讲的哈，然后呢就穷追猛舍，这个男孩是个导演，所以呢直到他妈妈就发现他们两个同居了，因为这个男孩告诉他这跟他不是一个婚姻关系，所以呢他爸妈气死了，一气呢你这爸妈妈你知道吧，一气就住院，这电影都这样，一气住院，这是孝子，就没办法了，这个婚姻最后到什么地步呢，到后来呢他真是想要他爸妈妈，他爸妈倒弄得没办法，就是说可能要准备接纳他离婚结婚了，在这个状态里头呢，他在这个挣扎的过程中呢，突然发现呢，他现在这个妻子呢是真爱他，而那个呢，其实他根本那个是爱他自己，你知道吧？从他一开始失去的时候，那个女孩最后就给他讲，他说是因为你先蹬了我，现在呢，我要把你赢回来，再把你蹬回去，所以他整个崩溃。然后他本来要回头找他妻子的时候呢，他妻子开始自行起立的时候呢。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喜欢他了，要追他，卖化妆品，带一帮人都来买他的化妆品，然后呢他这时候几乎要崩溃了，所以这是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努力要逃避责任，最后要按照传统的价值来生活，到最后反叛又回到那里，他发现其实父母的安排不一定坏，父母挺了解我们自己需要是什么的，所以是这样一个故事。第二个呢，姓蒋的这个孩子，姓蒋的孩子啊，从小就是特能干的，班长、组长，从始就是大小事都管的，从小什么都大小事管，所以管到最后呢，他爸爸妈妈婚姻出问题了，他都要管，你知道吧？这个孩子就是特能干，能干到一个地步，他事业也很成功，最后被别人甩了，事业失败，然后爸爸妈妈要出现一个问题，因为当然他是一个问题，他爸爸妈妈自己有自己的问题，他爸爸外面有外遇。让他给撞见了，所以他同样说，爸，你今天给我回来， 给你妈，你看到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中国现象。从他长大的过程中，他是他们家的独子，他从来都是扮演米赛亚的角色，他认为他的婚姻他一定能搞定，他的事业能够搞定，他是很能干的一个强人。但是当他看见他的父母亲出这个问题，他自己的事业出乱子的时候，然后他自己的恋爱对象离开他的时候，因为对他有误解，不是他没有做什么错，就别人喜欢他，另一个女孩啃了他几口，然后就被他撞见了，这是没办法了，这个你再怎么说也不行了，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所以他就发现他这个米赛亚的角色是非常难扮演的，因为自己给他自己上一个不能解的套。那第三个，我们的下一代都很像这个的80后的孩子，这是一个啃老族的形象，爸爸妈妈很有钱，然后呢一直就目的就是寻求爱情，看见漂亮女孩就追，然后呢什么都不会，电脑玩，就是电玩玩着最好的。他出什么问题了呢？当他爸爸在事业上出问题的时候，当他自己追别人追了几次没追到的时候，他整个一个崩溃。那个电视剧里可能有点过分，但是我觉得有点形象。他说他呢盖个被子玩电玩，就别人什么人叫他不要，干什么都不起，就是玩电玩。他的生活就是在那个电脑的世界里，我只要在这个世界里，这个虚拟的世界呢就是 true reality， 就是这个孩子。所以他是另一种方式的逃避。当你看到这三种情况的时候，虽然你知道电视剧一定给他们一个圆满的结局哈，这三个哥们联合在一起怎么样最后彼此帮助，然后走出这个婚姻的难点，但你知道那是电视剧。事实上你们看见这三个影子跟前面有很相似的地方吗？第三个就是雅各的翻版，不过不一样就是了。那个是玩电玩，这个是追美人，你看到吗？还有一个就是传统的家庭，我按照父母说的话来做，做到一个地步翻盘了，但做的时候就像利亚一样，我的价值就是听爸爸妈妈的话。最后一个，爸爸妈妈不行，我来做父母，这个是这个时代特有的，这是在中东的时期，在古代的时候难以想象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养我们下一代的时候，无论我们生活在北美在中国，我们经常我们的孩子逐逐渐渐的就做我们的 boss， 你看到没有？这很可怜的，你不仅害了你自己，你害了他。这孩子能够做这个吗？但是因为要取悦孩子，要叫孩子说了，爸爸妈妈因为什么举棋不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都会问 Alex 你说怎么办。我不是指这个 Alex， 我指那刚刚生的不在我们中间了，怎么能换个名字哈你说怎么办？那个 Alex 如果说啊，这件事情爸爸妈妈说的不对，我说的对，你看他就觉得他很英勇哈，中了什么计啊？中了伊甸园的计。伊甸园上帝这么说，说你不能吃，然后魔鬼说你要吃，然后亚当和夏娃说呢，你们俩说的都不算数，我说了算。你看到没有？我们经常犯这种错误都在圣经里有的，只不过我们没有意识到。当我们看这个古代的故事和现代故事的时候呢，让我们开始意识到有一件事情，人活着包括这些最好的东西礼物，但是礼物不是你的人生目标。当你把这些礼物，无论是婚姻、家庭、爱情、金钱，上帝给你的这些所要管理的产业，当你把它升为至宝之后，你要出问题了。因为礼物不能大过什么送礼者，你一旦把它颠倒，你的人生一定会颠倒，只不过你没看清楚，就是你还没醒过来，你还没意识到它是利亚，你还没意识到这是一个电动玩具，明天就更新了。一换代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怎么这么落伍啊。有的时候真的，如果你是像我，还挺喜欢 iPhone 的，当我拿到我的古老的 iPhone 看人家今天的新的 iPhone 呢，我总觉得那个是个 利亚，不是拉杰。如果你真是那么爱这个 technology， 真就是这样。我们今天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说，你必须要超越这些礼物本身，你绝对不能专门追求礼物来得到人生的幸福。所以圣经中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叫 blessed， 蒙福的人。今天我们唱那个歌叫蒙福的，对不对？蒙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能直接要那个福气你才能得到那个福气。我再说一遍，你没有办法直接要那个福气。就是说如果你要想爱情，你把爱情作为你的终极目标，你没有爱情。你要想要金钱，你把金钱做你的终极目标，金钱不会给你快乐。同样权利也是一样的。因为 bless 的意思，其他东西都是什么 byproducts， 都是那个的副产品。当你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了以后，其他事情才会搞定。真的，你就所以我邀请你们9月3号一定听那个见证人他们讲他们让那个酒的时候怎么让的哈，我绝对不知道他们的细节。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个上帝给礼物的上帝，当我们把礼物扭曲的时候，上帝自己派他的儿子来把礼物搞对了，然后把礼物指向那个主人。有一个婚宴的故事，我们今天为什么叫这个美酒，就是婚姻的美酒，我把它称为这一点我认为最重要的。时间虽然短，但是我希望这一点呢能对大家有一个连接，我把它称为翻转的婚宴。因为你知道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做过很多的事情，如果今天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肯定跟他的人是很多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原来一直不理解，就是为什么耶稣第一个这个神迹奇事在约翰福音叫记号，他不用神迹，就是记号，也就是人明白这个记号就知道讲什么事了。那为什么第一个要做是婚宴的事情？这是妈妈他妈好被拉去要做这个管宴席的，然后呢也把他和他的这个12个门徒都带去了，耶稣就去了。这个酒呢，你知道这个开始婚宴的时候都是全村的人都去参加了，结果这个婚宴弄了一半没酒了。犹太人跟中国人这一点是很样的，你知道你要不能把客人招待好，你这个婚姻没有好的开始怎么能有什么好的结束？结束我们不知道，至少有个好的开始，对不对？哪一个人不能够把人家的婚宴毁了，对不对？在中国人你要毁什么都可以，你不能毁人家婚宴，这是 good beginning。 结果呢没有酒了，所以呢他妈就说了，哎儿子，那个他们没酒了。那他儿子就非常无理哈，他说女人呢、你给我把我扯进来干嘛，我的时间没有到。中文的翻译说母亲，原文是翻得很直接的，说 woman， 就是说女人你别把我拽进来。这儿子绝对不像孝子哈，我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这么想，后面也许我们会明白。但是结果呢耶稣又做了，显然耶稣不是改变主意啊。耶稣如果是主的话，他不能随便听他妈的，虽然他妈是地上的养他的，他现在已经是什么受洗，已经开始他的 ministry 了，也就开始他现在天国的侍奉了。所以他做第一件事是，你就知道我们有时候问，你像我做事没头没尾，李红军呢有头没尾，吴英强有头有尾哈，就算这都是比较伟大的人哈。但是如果上帝做事一定是有头有尾的。所以你如果看约翰福音哈，有一件事情约翰福音特别讲，耶稣都是按着上帝的时间表做事的，他动就说我的时间没有到，然后怎么样？所以这是 very calculate， 就是他是非常计划好的他要做哪件事的。尤其约翰福音记载真是这样，就是他第一件事，所以他做这件事一定是有很深很深的目的的。所以他呢就看到摆了这个大水缸，有这个六口大石缸，有很多的，结果呢他就把管宴席的叫来了，说你把那个神出去要。这个管宴席的人就拿一喝，吓一跳，喝得那么醉了，说这个酒怎么这么好，你太不对了，这个一般都是坏酒最后上，反正都喝醉了对吧，也尝不出来了，怎么最好的时候放好酒。你要知道这个大缸干什么就知道了，就跟背后有关系的。这大缸干什么的？是犹太人的洁净礼，是代表这个洁净的事情。所以耶稣在这个管宴席的时候自己 就是反客为主了，他开始代替这个 master ceremony 开始主持一个婚宴了，赐给他们好的没有办法想象的这个美酒，还给他们，他们尝完以后都是真是觉得说是好的不得了。在圣经里经常把天国比喻是什么？天国像一个宴席，王要娶亲了，儿子要娶亲了，然后招所有的人来听，所有人来吃啊，所有人都来吃，每个人都可以来的。所以天国像一个宴席，儿子要娶宴了。所以这个儿子来的时候，最关键的问题说，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做这件事情？你觉得为什么？耶稣为什么对妈妈那么无礼？为什么把这个洁净的缸变成了水酒？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在想他自己的婚宴。我们今天也没有人要结婚呢，你有没有参加过？你没结婚的人，我问你一件事，你如果参加别人的婚宴婚礼，你还没结婚，你正在是适婚年龄，你会想什么？当然你会想这个新娘怎么化妆啊，我将来怎么做。尤其你还没有对象，你可能在想，哎呀，我将来对象最好比这个还漂亮，或者比他更有才，是不是？你有的时候可能心不在焉，你并不是想这个，你就想你自己的婚宴。所以有可能耶稣在这个时候想他的婚宴，尤其你指到那个缸的时候，尤其你注意约翰福音的时候说我的时候没有到的时候，耶稣说他的时候没有到是什么意思？不是说我现在变水为酒没有到，不然他不就变了吗？就不是上帝了。他讲时候没有到，基督徒都明白是什么时间，是他上十字架的时间。所以耶稣有一个难题，他要娶亲了。当看到这个亲的时候，他知道他要娶亲，但是有一件事情，他要娶亲，要娶那些已经好礼物都变成偶像的人，他必须要做一件事，他必须自己要牺牲的，他必须要到一个地步，把人的心要挽回，把人从偶像中转过来转向他。所以在耶稣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他把这几口井变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葡萄汁，耶稣经常说这个酒是我弟的心愿，他一定想到他将来要做什么。是为什么他非常的踌躇，非常的不容易在那时候做决定。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耶稣选门徒的时候祷告那么久，他要知道其中他的。我们生孩子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人说这个孩子将来卖我，或者这孩子要干，我们不会这么想的。你要这么想，这孩子将来要杀我，你可能先把他早早干掉，对不对？但是耶稣知道，我跟你说真的，就是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所以这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相信在圣经中有一些特别怪的这种突然的一句话，你可能要想一想，妇女你为什么现在叫我进来，我的时间没有到，你现在就让我想将来的事。所以为了这个缘故，管宴席的尝到这个酒，他虽然不明白是什么，但是耶稣知道。我们今天的人都试图的要让我们的婚姻的美酒，但是呢都认为自己可以让那个酒，对不对？我们多少人认为自己能够让的，基督徒都不举手了。你们其实你们大多数人都是还是跟我一样靠自己。我讲一个例子哈，我的女儿呢这个星期回来赶上我最忙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件事情，就从来我们的部门做的都不错，但这一次呢英文做的慢了，然后呢我们的这个 fundraising 的人呢也答应别人说八月初呢要看见我们三课，就剩两个星期了。所以这两个星期呢多亏我儿子帮我干活，我这两个星期干的我不知道干了可能一两个月的活哈，就是非常的紧张。所以呢在家里都没有什么心思，回家就跟儿子讨论工作。然后呢但是女儿呢也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人哈，你像基督徒也是一样，但是她昨天回来，对不对？她每次回来因为时间很短，她跟她妈都订好菜谱，今天吃饺子，明天吃火锅，后天吃手卷，反正就是说她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学校吃不到的她都点了。她妈当然是尽心尽意爱你的女儿哈，都准备好了。结果我们都回到家的时候呢就是我也是就是心不在焉， 然后就跟太太有点这个不高兴，然后想说就是说一个肉好没好，我就说就好了，太太就没好，然后我们就开始就说顶杠了哈。突然这个云云就悔改了，他就说不先听我说一句哈，他说我才发现我是一个挺自我中心的人，他就讲，他说我每次回来都真是这样，所以好像一回来以后我自己还觉得不适应，但是每个人都开始围着我转，然后呢我到快要走的时候才意识到有点内疚哈，我把你们平静的生活打乱了，然后呢之后我每个人都开始悔改了，说哎呀其实我实在是这两天工作太忙了，忙的我你看上个星期我带查经的时候请你们要祷告，我一般不请别人为我祷告的，我以为我是可以的，我以为我是弥赛亚，但这个星期是非常非常难，我的讲稿到6:30才写完。 This is my life。 你意识到就是说我们，但是我昨天悔改了，今天要再悔改，你意识到就是我们的生活不能靠自己驾驭，我们的人生没有办法靠自己驾驭，我们的爱情也是这样，你说这些每个幸福的婚姻为什么就像那对老头老太太一样的，他必须依靠上帝，爱的上帝，才能让他开始学习怎么样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怎么样彼此爱人如己，把别人的事情放在自己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让酒 The Master 是谁呢？绝对不是蒋明峰和陈淑丽，也不是陈彪和潘西光，也不是吴银强和王立竹，更不是李红军和罗玉，虽然他们很幸福，虽然他们在考长老考试的时候两个老美非常吃惊，他说你跟你婚姻打分的话，我知道你们打分多少，他们都打得很高的分，那老美的牧师都非常害怕，啊，你们怎么打这么高的分呢？因为他们在基督里有很大的满足，我不相信他们说认为他们婚姻是100%的完美，而是说在基督里他们有一件事情，说在让这个酒的不是他们自己，是上帝自己。所以因为这样缘故，当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来做这个美酒的时候，为什么第一个骑士是要做这件事情？亲爱的朋友们，虽然你可能不是基督徒，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在圣经里讲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让我们生养众多建立家庭，这是一个目的，更要表明上帝是跟人建立关系的，人的所有关系里面没有一个关系能够超过夫妻的近的程度，因为夫妻实在是太近了。你还记得我刚刚说到这个其中立位的意思就是联合吗？因为你们生在一起活在一起，到最后长得都像了，对不对？无论怎么样，但是你看见上帝也是这样对待我的，他们不光是上帝要做我们的主宰，他本来就是我们的上帝，他做我们的朋友，成我们的依靠，上帝要做我们的丈夫，这个事情不是 literal 的 meaning， 但是是来表明我们的婚姻在地上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当你把这个更高的目标做成你人生的目标的时候，其他的礼物就自动会放对原来的位置，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放错了，你永远是补不完的课，修不完的路，配不完的学费。你可以看看，你数算一下，如果你曾经婚姻失败过，你数算一下因为离婚再婚产生多少的痛苦，但是上帝仍然可以重新让这个酒，不是吗？上帝从来没有说有一件事他不能改变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一同来思想这位为我们要让婚姻的主，如果你让他在你的家中来做主，你就会发现有一件事情，无论你是单身，无论你是有配偶，无论你的配偶长得漂亮不漂亮，体贴不体贴，爱你多一点少一点，你有一个更深的满足，你不会用怨言对待他，他更会用恩爱来对待你。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自己愿意做我们的丈夫，做我们的新郎，我们这些不洁的人怎么能够配得做你的新娘，但是你用自己的宝血要洁净我们，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有你那明光照耀的形象，我们在将来见主面的时候，虽然我们知道不是靠自己做的，但是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说，主啊，靠着你的能力，我的婚姻可以打100分，虽然样式的程度不一样，但主在耶稣基督里 你已经为我们有了一个楷模，也为我们做成了一件事情。求主你帮助我们认识这位让酒的主，以至于当我们来制造这个婚姻美酒的时候，不是靠自己造出来的苦酒，而是靠着耶稣基督这个调酿酒的主来造就那美酒，造就那永恒的美酒。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回过了头来，来看见我们婚姻的伴侣，我们的亲生的儿女，或我们其他超越我们亲生的属灵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说，这个酿酒的主实在是真善美的源头。愿主你祝福我们的婚姻，愿今天晚上若听见的愿意转向上帝的人，你就可以做一个祷告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我要改变我的婚姻的优先次序，让主在我们家显大。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